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以西结书一章一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以西结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前571年，这卷书的主旨是宣告出神对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审判，预告神对他子民最终的拯救。这卷书的作者是撒督祭司家族布西的儿子以西结，而写作对象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和各地属神的子民。以西结和耶利米是同时代的人，但是以西结比耶利米年轻。当时耶利米在犹大传道，以西结在巴比伦向约雅根和战败之后被掳的百姓来到讲出预言。以西结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西结书的约节记载在36章24-26节，经文这样讲：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向电脑输入程序，那电脑就会按照指令来到去操作。当你安排了一只狗去接受掌罚的训练之后，它就学会怎样服从主人了。不过身为父母的都会知道，教育仔女呢不是那么简单。人人都会有个人意志的。我们虽然知道信服父母、信服领导是必须的，不过管教的过程也都必不可少。青年人应该知道不信服的后果会是怎样，不过他们又不是机器，又不是牲畜，于是呢他们会作出自己的选择。神的儿女亦必须学会去顺服天父。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做了我们，我们是可以选择，神亦都允许我们作出选择。以西结他选择顺服神，他本来是祭司，却在巴比伦的街头布道22年，将神的审判和拯救信息话给每一个人知，并且是呼召他们向神悔改顺服神。而以西结报道的方式也都很特别的，神让他用鲜明的举动去解释神的信息。例如他侧饿了390日，每日只是吃大概29克用粪来到去烤的食物。他又剃了胡须和头发，妻子去世的时候他不哀哭不自丧等等。这些他都信服了，他服从神，忠实地宣讲神的道。神或者没有叫我们去做出什么惹人注目或者是困难的事情，但是一旦如果神真的这样要求， 弟兄姊妹，你又会唔会照做啊？以西结书记载咗先知以西结嘅生平同埋事工，从佢蒙召做先知同以色列家嘅守望者呢、这个时候开始咧，佢就向百姓全港显明神嘅真理，预告耶路撒冷将被围困同埋毁灭。耶路撒冷被蹂躏是神对百姓拜偶像的惩罚，神要求百姓离开恶道。跟着下去，以西结就向邻近国家来到去说话，预言神都会惩罚他们所犯的罪。最后他就宣讲神的信实，预告神在未来对百姓的赐福是以盼望的信息来作为结束的。这一卷书可以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记载，我们看到以西结坦然无惧的站在巴比伦大街上面，向着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也都听到神超越时空的慈爱和大能的真理，让我们思考每一个人的责任，例如信靠神，以及神对那些拜偶像、叛逆他、对他漠不关心的人所施的必然惩罚。然后我们会决心顺从神，无论何时何地，神要你做什么事，你都要遵从。所有这一切呢，可以说让人耳目一新，亦都获益良多的。以西结在犹大出世和长大，根据《列王纪下》24:10-14记载，主前597年，在以西结准备在圣殿担任祭司的时候，巴比伦人攻击耶路撒冷，掳走了10,000人，以西结本人亦在当中，整个民族面临着毁灭。经历4-5年之后，以西结年满30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成为先知。当以西结在巴比伦侍奉的前6年时间里面，耶利米仍然在犹大向那些留低下来的人进行宣教。而但以理呢，他就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王宫那里来到去供职。犹大人的流放地是在加巴鲁河边的，这里就是巴比伦和幼法拉底河相会的地方了。被掳到去巴比伦的犹大人为什么需要一位先知呢？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神要以西结去帮助犹大人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俘虏来到这里。第二，令到百姓对于被掳将会是短时间的这种虚假希望呢，来到去破灭，面对现实。第三，带来新的希望信息。第四，唤起大家信靠神的意识。神是通过异象来到同以西结沟通的，异象是显明神真理的神迹，这些异象是启示性的，所以看上去呢相当的奇异，亦都意味着以西结见到生动的象征性画面。但以理和约翰呢，他们就是使用天启异象的另外两位圣经作者。流放中的百姓已经不知道神有什么目的，以及为什么神与他们同在。而以西结就是将从神而来的异象带回到百姓中间，向他们展示出神可畏的荣耀和圣洁，并且合时地去警告大家犯罪的结果。跟着下来，我们会继续研读以西结书1:2-27的内容。以西结书1:2经文记载，正是约雅根王被掳去5年4月初5日。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还未曾被毁，圣城呢是在西底家作王的时候才被毁。以西结书1:3记载，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以西结本身是属于利未支派， 显然是来自祭司的宗族，可能是可拉的后裔。圣经就说他是布西的儿子。而加巴鲁河是幼法拉底河的主要渠道，灌溉着这个的区域。显然秘掳的犹大人被安置在这里是负责耕种的，而这个地方离开巴比伦有几英里的路程。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但以理和以西结是没有机会去见面聚餐。但以理可能都曾经视察过这个地区的，但是以西结就可能没有跟他相见的这个机会了。以西结书一章四节记载，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以西结这样描写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我知道有些人会针对这一点大做文章，就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个空旷之处，向着这个方向就能够见到神的了。现代仪器就显示出这一道其实是布满星球，一点都不空旷。不过圣经之中所讲到北方的时候，往往是指神的宝座。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亦讲到撒旦的堕落，经文就记载，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就相信在这里所提到的北方并不是指北极。神的宝座是设在天际，亦是我们应当仰望的，是与方向本身没有关系。毕竟神宝座的所在亦都不是你和我能够去理解的。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的记载，我们不过是被告知的，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专注的方向。诗篇七十五篇五至七节经文记载，不要把你们的角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叫那人升高。在这里并没有提北方，我猜想诗人的意思是要向上望，神的宝座就是在天际，甚至是在外层的空间。这个从北方刮来的狂风就表示出有极大的作为出自神的宝座，是说神的审判。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这些是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件事，一道光芒从中闪现，又耀眼又隐蔽，既朦胧又明显，比起阳光还要明亮的一道光芒，闪电一样发出光辉。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根据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三节记载，保罗讲到他信主的时候，他是看到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这些经节都是讲到神显现的时候那种难以接近的荣耀。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以西结书一章五至九节记载，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 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驱角直往前行。这节经文所描述的内容，还有这一章第26节所提及的有仿佛人的形状，是讲紧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式的事实。约翰福音一章14节记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以赛亚书52章7节记载，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喜讯、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神降世为人，行走在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而最后钉是扎入他的脚。以西结书一章10-11节记载，至于念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念，右面各有狮子的念，左面各有牛的念，后面各有鹰的念，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这四个念面和启示录4:6-8比较，就让我们想起四福音当中基督的四个面相。狮子的面象征他的王权，牛的面象征他仆人的特质，人的面象征他完美无瑕的人性，至于鹰的面就象征他的神圣。四活物看起来就好像伊甸园当中看守生命树的基路伯，他们不是阻挡人类去亲近神，也要确保住这个通道是顺畅的。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回顾以往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什么呢？他们会看到自己身上所着的是来自被宰杀牲畜的皮衣，他们会看到护卫生命树、确保亲近神的道路能够畅通的基路伯。人类罪行的赎价就是鲜血。当摩西制作施恩宝座的时候，基路伯是俯瞰祭物所献上的鲜血，这样和亚当夏娃所见到的是一样。流血是人亲近神的唯一途径。约翰福音14:6记载，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以西结书1:12，他们驱角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神向着成就他旨意的目标来到前进，不会偏离，不会迟疑，任何人事物都不可以阻挡神、牵制神。以西结书1:13-14，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约翰一书1:5话，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里就是彰显出神的荣耀，出自神的位格的异象。约翰福音8:12记载，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是向我们显明出上帝的公义和圣洁。约翰一书1:7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主耶稣没有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没有用他的公义来到去覆盖我们，那神的圣洁是必定会将我们烧伤。神没有出现在这个异象当中，只是刻画出神的属性。到今日都没有任何人见过神。根据出埃及记33:18-23记载，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于是神将摩西放在磐石穴中，让他可以瞻仰到神的荣耀，而不是见到神自己。神对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 不能存活。根据出埃及记20:4记载，神禁止人类制作任何模仿神形象的物品。我们不知道神的样子是怎样，甚至都不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是怎样的外貌，但是在心灵深处我们都会渴慕见到神。我相信每个人手所做的偶像其实都表达着这种的渴望，虽然偶像所代表的是扭曲了的亵渎神的形象，却又显明出人心几咁渴想见到神，但是神就没有选择向人启示出他的本相。以西结书1:15-17记载，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我再一次强调，这里并不是预言着现代机械世纪那些的制作，亦不是预言轮胎的发明。我很相信当初人类砍伐树木，截断树干，发现到可以做到的独轮车，然后装上两个辘成为一个推车，当它改成为四个辘，慢慢又成为汽车了。如果你用这种概念解释这里的意象，我告诉你，你是胡说八道。我们要继续读下面的经文，去到认识轮中套轮到底什么意思。以西结书1:18说，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神造事必然有他的目的，你我存活在世上不是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行来行去，神所做的自有祂的用意，神对你对我有祂的计划和设计。而我们来到这个时刻依然活着呢，就是要我们成就神的旨意。神是满有智慧的，要应验祂对世人所定的旨意。以西结书1:19-20，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我们渐渐明白到这些的轮是代表神永不停止的作为和能量。我们的神是全能的，马太福音28:18，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神向前行是要成就祂的旨意。启示录4，我们读到以西结异象当中的四活物，神设立他们来守卫在神的宝座旁边，做两件事。第一，不容许带罪的人接近神；第二，指示人怎样能够亲近到神。基路伯是指明了回家的路。我认为以西结所见的异象更加宽宏，他见到基路伯看住这个世界，向渺小的人施予怜悯。有人比喻人类这样说，在宇宙当中，渺小的人好像星球表层上的一粒沙。但是当基督受死的时候，神的施恩宝座就是要接纳凡藉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的这些渺小的罪人。以西结书1:21-25，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扬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这里的穹苍不是指天上的穹苍，而是模仿穹苍的广阔空间。这里蕴含着造物主他的威严，以西结自然感觉到惧怕敬畏。穹苍下的活物，他们展开翅膀，而且是用两个翅膀遮体，给我们有两点的教训。第一， 正如活物在穹苍之下展翅待命一样，圣徒都要为着侍奉神作出待命的准备。第二，我们要谦卑地顺服神的命令。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记载，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精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蓝色精金的宝座，镶满了蓝宝石的一个宝座，灿烂得好像钻石，缤纷得有如彩虹，哇，非常之夺目耀眼。这个宝座是充满能量，好像蓄势待发的飞弹，它行走呢又有如战车，行进的方向不是离开地球，而是朝向住地球。我见到俯瞰住世界的基路伯，我亦都见到十字架、羔羊以及羔羊的血。我还见到施恩的宝座，在神满有怜悯。罗马书九章十五节，保罗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神在这里对我们说话，他不单止是向以色列人说话，他是向全世界的人说，你可以来亲近我。经文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